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21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21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2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内政部长勒鲁因空饷门黯然辞职，前对外贸易事务国务秘书马蒂亚斯·费科尔出任新内政部长。埃尔多安叫停所有在德国修宪公投造势的竞选活动。深陷问题肉丑闻的巴西又失去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香港。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内政部长布鲁诺·勒努递交了辞职信，马蒂亚斯·科菲尔被任命为法国新的内政部长。辞职的内政部长勒努因受两个女儿涉嫌吃空饷丑闻闪电辞职。马蒂亚斯·费科尔从市长助理到议员、参议院社会党办公室主任，再到海外法国人事务的国务秘书、对外贸易事务的国务秘书，最终步入了内政部长一职，可以说是仕途一路顺风。他曾在法国培养精英的高等师范、政治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就读。生在德国的他有着双重国籍。任对外贸易事务国务秘书时，他终止了跨大西洋自由贸易谈判的协定。他公开反对马克龙，毫不掩饰地支持在党内初选中获胜的阿蒙。马蒂亚斯·费科尔是前任对外贸易事务的国务秘书，他在任期期间终止了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 La FAFTA。 其实他生在德国城市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柏林成长，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法国人。他随后来到巴黎读书，先后就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巴黎政治学院 Sciences Po 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 L'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但他本人一直保留着法德两国的双重重籍。他在社会党被规划在斯特劳斯卡恩一派，在哈蒙获胜之后，他立即表态支持在党内初选中获胜的总统候选人阿蒙。马蒂亚斯·费克尔还是阿蒙总统竞选班中的一员，他接替布鲁诺·勒努内政部长一职，继续公开支持阿蒙就会被人说闲话。2013年他向当时任总理的埃罗递交了一份移民报告，报告中重要的一点是他建议把外国人的居留证改为4年一换，不要让巴黎和近郊的警署总是排成长龙。2015年3月中旬，费科尔作为法国外贸、旅游和海外法国人事务国务秘书马蒂亚斯·费科尔到访了中国，2015年5月13日会见了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钟山先生。埃尔多安叫停所有在德国竞选造势活动，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土耳其政府叫停了4月16日修宪公投前所有在德国的竞选活动，让德国政界大大松了一口气。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因修宪宣传活动在德国受阻，土耳其政府成员多次将今日德国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修宪计划一旦通过，总统埃尔多安将拥有更多权力。日前，埃尔多安亲自出马，谩骂德国总理默克尔使用纳粹手段，引起德国多方抗议。默克尔要求土方无条件停止与纳粹比较。外长加布里尔表示，德方已告诫土方，德国法律禁止蔑视和侮辱德国的行为。周二，支持埃尔多安的科隆欧土民主联盟发言人表示，在土耳其修宪公投前，土耳其政府成员不会在德国举办政治宣传活动，这让德国政界松了一口气。社民党新领袖舒尔茨表示，这是理智的信号。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考达表示，他对土方的决定感到欣慰。民进周刊认为，埃尔多安叫停在德竞选活动， 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他已得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在北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时表示，中方赞赏以方将继续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处理巴以问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法新社北京消息，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所有各方的共同利益是有一个和平、稳定及发展的中东。中国赞赏以色列方面将继续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处理以巴的问题。中国官方媒体公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在北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时呼吁，在以色列与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之间要紧速的能达到和平相处。中国主席还接着表示，希望这两国能够紧速的肩并肩的和平生活。至于这位以色列政府领导人也表示，希望中国在中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新华社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同样也在高科技领域提出一项中以之间的伙伴国计划。另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向中方表示，我们知道你们有伟大的科学家、重大的工业以及强大的能力，我们认为在合作中，我们将可以改善两国人民的未来。就这方面来说，习近平宣布在农业、医疗、清洁能源等的其他领域方面启动中以两国的共同计划。
空小门被调查之后，任职不到106天的法国内政部长勒鲁突然辞职。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这一新的贪腐丑闻刚刚在周一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被曝光，内容有关布鲁诺·勒胡在担任议员时的2009到2016年间，曾经先后与自己的两个女儿签订短期的工作合同24个，使他们参与议会助手的工作，总共领取了大约55000欧元的薪水。目前的法国法律允许议员雇用家人担任助手工作，但问题是，布鲁诺·勒胡的女儿最初还只是15、16岁的中学生，而且被发现有的合同期限与他们做其他工作的时间重叠，令人质疑他们是否领了空饷。而法国议员让家人领空饷的丑闻，不久前涉及到法国前总理和右翼总统候选人费勇，使其选情大幅滑落。布鲁诺·勒胡周二上午就受到法国司法部门的调查，成为法国政府高层的一大危机。他周二一天的工作安排全部取消，周二下午2:30受到法国总理和总统的召见。这之后，布鲁诺·勒胡在傍晚18点宣布，他听到了有关安排自己女儿吃空饷的争论。他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但绝不愿意因为此事而影响整个政府的工作，因此已经提出了辞职。接替他的是目前担任法国国务秘书的马恰斯·佛盖尔。51岁的布鲁诺·勒胡是法国左翼社会党的一名资深议员，曾经在法国议会中担任社会党党团主席，是总统奥朗德的亲信。在2016年12月法国政府最后一次改组时，布鲁诺·勒胡被任命担任了被称为法国第一警察的内政部长，但他的政治命运却在24小时之内就发生大的变化。而距离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还只有30多天，法国内政部将负责大选投票的诸多事宜。
深陷问题肉丑闻的巴西又失去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香港。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香港是巴西牛肉的第一大进口地，虽然最近巴西做出各种努力试图让人们对其肉产品放心，但是周二香港还是决定暂停从巴西进口肉品。在香港之前，中国已经决定暂停从巴西进口肉品，将肉品扣在港口。北京说，一切等到巴西政府提出更清楚的调查报告之后再谈。中国大陆和香港是巴西肉类产品的主要市场。根据中国商务部，巴西近年是中国禽肉、牛肉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欧盟也采取了限制措施，新加坡政府说会严格审查巴西进口肉品，智利则决定暂时全面禁止进口巴西肉品。韩国农业部20号原本对巴西的鸡肉产品实施暂时禁售令，后来发现销往韩国的鸡肉没有含污染产品，这些受污染的肉品是运往欧盟、香港等地的。韩国政府21号已经解除禁售令，但是仍然会加强审查巴西进口的肉品。巴西近来被爆出有21家黑心工厂贿赂卫生稽查人员，销售腐烂和质检不合格的产品，而且还将这些黑心肉品卖到海外。这一食品危机是巴西联邦警方上周五的一项行动揭露的。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肉品出口国之一，这是巴西经济的重要支柱。这场风波可能会打乱巴西牛肉进入墨西哥、韩国等新市场的脚步，让巴西经济雪上加霜。
3月22日出版的《亚明报》在披露法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菲勇拿好处费的消息。该周刊表示，2015年菲勇在自己成立的私营咨询企业 Duzef 公司中给道达尔董事长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搭桥牵线，从中获利。法国网络媒体 Mediapart 此前披露说，在菲勇的 Duzef 公司顾问公司客户中，有一位是黎巴嫩的亿万富翁阿德·马赫祖米，双方2016年签署了一个合同。马赫祖米领导的公司名称是 FPE， 总部设在阿联酋的迪拜。这家公司在输油管道供应领域中属于全球领军的企业。这项搭桥合同使得菲勇获利$50,000。榜亚报证实上述消息时还补充道，这份合同一共是7页纸，用英文起草。亚明报披露说，菲勇承诺会把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加蓬、科特迪瓦商界知名人士介绍给黎巴嫩商界和法国的道塔尔首席执行官。另据亚明报的报道，在菲勇的努力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结识了道塔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多夫·普亚尼。普亚尼曾当过法国电信公司的总裁，他还担任过菲勇办公室主任一职。法新社记者询问道塔尔集团发言人时，发言人表示，圣彼得堡世界经济论坛是全球富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碰头谈生意的一个好机会。消息传出之后，菲勇的竞选班子人驳回说，菲勇担任咨询顾问的公司 Duzef 公司既没有享受过俄罗斯政府的菲勇，也没有拿过俄国私营企业的好处费。菲勇身边人还表示，道塔尔也没有因此获得石油合同。亚明报的利益冲突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发言人还说，亚明报商官的指控也没有提供过任何的证据，对菲勇吃响空饷门的调查已经扩展到严重欺诈的范畴。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3月21日表示，欧洲联盟领袖将于4月29日召开特别高峰会议，通过英国脱欧谈判指导方针，目的是让英国脱欧对欧盟造成最少的痛苦。英国首相梅预定3月29日正式启动为期2年脱欧的程序。欧盟特别高峰会选在1个月以后登场，但梅将不会获邀出席。图斯克表示说，在各方对最终英国脱欧协议将会是什么样存有巨大疑虑的时候，优先要考虑的就是欧洲的公民以及企业创造的确定性。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3月22日，星期三。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法国政界高层人士的空饷门丑闻再次波及泛滥，终于打穿了左与右的界限，如同一股洪水猛兽，搅动着大选30天前的法国人心。前一段时间，法国前总理和参选下届总统大选的右翼候选人费勇受到空饷门的丑闻影响而民意大跌。费勇从被右翼认为是竞选必胜的候选人，变为可能难以进入第二轮的跛脚鸭子，但由于接近投票时间而难以替换。如果法国传统右翼大党共和党输掉了这次大选，再次大权旁落的话，费勇的空饷门丑闻将是失败的最直接因素。假如费勇意外当选的话，他本人虽然可以在总统任期内得到司法赦免，但他的妻子儿女却仍然可能面临司法调查和官司。总统家庭的日子将非常不好过，费勇的改革政策也难以推行。就在费勇硬着头皮竞选但缺乏底气的同时，3月21日，法国左翼政府的一员大将、内政部长布鲁诺·勒胡却因为空饷门丑闻被媒体爆料不到24小时后宣布被迫辞职。布鲁诺·勒胡担任法国内政部长一职还不到4个月，他的空饷门丑闻爆料虽然很新，细节不多，但和费勇的空饷门性质类似，手法不同。布鲁诺·勒胡是在自己担任议员时期安排2个女儿参与议会助手的工作，一共领取了50000多欧元的薪水，被怀疑是不当领取了空饷。本周一的一档电视节目曝光，布鲁诺·勒胡在担任议员时的2009到2016年间，曾经先后与自己的2个女儿签订短期工作合同，一共24个，使他们参与议会助手的工作。目前法国法律允许议员雇佣家人担任助手的工作，但问题是，布鲁诺·勒胡最初是让还只有15、16岁中学生的女儿为自己工作，而且被发现有的合同时间的期限与他们做其他工作的时间重叠，还有不少合同是在夏季假期。布鲁诺·勒胡说，他的女儿是带着工作在另外的地方为他工作，这让人怀疑他们是在度假，令人质疑他们是否领了空饷。负责调查布鲁诺·勒胡空饷案的是法国调查经济贪腐的司法机关，这个机构现在也在同时调查着费勇家人的空饷案。据法国《世界报》报道，针对费勇家人的空饷案，3月16日，调查人员第二次到法国国民议会内部查抄了新的材料，而上一次他们到法国国民议会查抄材料是在初步调查阶段的1月30日。因为3位调查法官怀疑费勇夫妇有严重的欺诈和提供假文件，掩护费勇妻子吃空饷的行为，而他们原先的罪名是侵吞公款、滥用公司资金等等。最初爆料费勇及其家人吃空饷的法国报纸《榜鸭报》3月22日再次爆料说，在2012年7月到2013年11月间，费勇妻子同时做了2份全职的工作，一份工作是在国民议会，另一份工作是在费勇朋友所开办的一家刊物。费勇本人已经被法官宣布立案调查，而他的妻子将在3月28日被法官召见，得知自己是否会被宣布立案调查。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节目，内容是空饷丑闻从右到左打穿了法国政坛，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五名主要候选人于星期一晚间所进行的电视辩论，这是3月21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菲勇、阿蒙、勒庞、马克龙以及梅朗雄这五名总统候选人星期一晚间在3.5小时的时间内每人都介绍了自己的竞选计划，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他们的竞选计划进行对比。法国世界报表示，五名候选人的竞选计划的主要不同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这就是工作时间、退休、教育、俄罗斯以及移民政策。欧盟这个主题在周一晚间的电视辩论中被忽略掉了，只有玛丽娜·勒庞一个人表达了她的反欧盟的观点，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欧盟的债务问题也被忽略掉了。另外，法国世界报还表示，五名主要候选人对他们竞选计划中宣布的措施根本没有给出实现这些措施所需要的预算，而且对于震撼此次法国总统竞选活动的诸多丑闻，五名总统候选人也没有提及。在内页，就周一晚上的这一电视辩论，法国世界报表示，虽然有五个声音，但是确实没有对比和辩论的。几天前，法国媒体热火朝天辩论的一个主题是菲勇雇佣其妻子作为其议会助理的事件。现在法国媒体一篇文章接一篇文章谈论的是内政部长勒鲁雇佣其女儿们，而且当时还是其未成年的女儿们作为其议会助理的问题。布鲁诺·勒鲁和他的女儿们在法国议会的有限期合同，这是3月21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内页法国版面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内政部长勒鲁涉嫌聘用他的孩子们作为他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助理，总金额达到55,000欧元。勒鲁雇佣其两个女儿当其议会助理的消息，对现任政府来说是非常尴尬的。何况就在几天前，当右翼总统候选人菲勇聘用其太太的丑闻被揭露之后，勒鲁还在满脸正义地抨击菲勇的做法。就勒鲁的事情，法国世界报指出，勒鲁雇佣女儿的事件是于星期一被媒体披露的。勒鲁的两个女儿第一次拿到议会助理的有限期合同的时候，一个是15岁，另一个是16岁。目前两人分别是20岁和23岁，两人共拿到的工资是55,000欧元。勒鲁就此辩护说，他的两个女儿只是在学校假期期间才到议会给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助理工作的。他还说，他的两个女儿的议会助理工作不是永久性质的。但不管怎么说，勒鲁雇佣女儿的事件让奥朗德政府非常尴尬，勒鲁已经于周二下午辞去了内政部长的职务。勒鲁雇佣女儿的事件也再次让奥朗德上任时的清廉政府的承诺受到人们的嘲笑。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受到削弱，这是3月21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第二版国际版的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证实正在对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期间特朗普团队是否和俄罗斯有勾结的问题进行调查。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潘卫编播的北美来鸿。
11个 TPP 签约国及中韩两国部长3月中旬在智利的两天会议，没有就取代崩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形成明确计划， 仅表示将继续寻求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方法。墨西哥强调，未来协议的劳动和环境法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不得低于 TPP， 中国可以根据其战略决定是否加入。澳大利亚发现与拉美太平洋联盟四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是取代 TPP 的好办法，加拿大则寻求加强其在亚洲的伙伴关系。有分析认为，对于曾想借助 TPP 在亚洲立足的加拿大来说，智利会议的重要性大过其他已会国。会议前夕，加拿大贸易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尚巴涅在接受美国政治家网站采访时谈到了加拿大在反全球化浪潮中逆风行动的贸易进程表，称加拿大本着开放、建设性和积极的态度，努力成为本次会议的前沿和中心，因为加拿大相信开放贸易和有规则的系统，重视亚太地区，希望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成为领导者。他强调，加拿大以贸易立国，以 0.5% 的全球人口占有全球贸易量的 2.2% 到 2.3%。 过去加拿大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开放的声音，在全球各地获得支持，人们期待着加拿大明天更有作为。为何加拿大要努力成为智利会议讨论的前沿和中心？加拿大西部基金会贸易和投资中心主任卡洛达特和新加坡亚洲贸易中心执行董事德伯拉·埃尔姆博士在加拿大《环球邮报》联合撰文指出，这次会议关系到加拿大对亚洲贸易的雄心。智利会议是特朗普高调退出 TPP 后全球首个重大反应。加拿大在亚洲只与韩国一个国家有自贸协议，过去他曾想借助 TPP 在亚洲真正立足，这次智利会议的重要性对于加拿大来说要大过其他与会国。文章认为，渥太华需要证明已经从上届政府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哈珀政府最初因不了解 TPP 的重要性而拒绝加入谈判，后来又不得不按美国人制定的规则讨价还价，争取获得接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美国撤出了，角色颠倒过来，这为加拿大在太平洋开启了机会之门。鉴于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将耗费时日，且尚未正式开始，智利会议是短期内推进加拿大亚洲贸易目标的唯一机会。智利会议首先测试的是11个签署国对美国退出的反应，是跟着美国退出，回国与特朗普签订一对一的协议，或是甩开美国继续干。文章认为，在特朗普当选前，设想没有美国的环太平洋协议会被人嘲笑，如果是面对奥巴马或希拉里，大多数国家可能还会选择放弃 TPP 而与美国进行双边谈判，但强调保护主义的特朗普上台，使双边谈判的前景变得十分可怕，没有美国的 TPP 似乎成了最好的选择。对于像加拿大这样已经与美国有双边协议的国家来说，也不能掉以轻心。在面临美国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时，加拿大发现需要一根平衡的杠杆，没有美国的 TPP 将使加拿大优先进入美国公司梦寐以求的市场，包括亚洲的马来西亚、越南和日本。即使这些国家能与特朗普达成双边协议，加拿大仍将获得优势，为环太平洋10个国家的市场制定一套规则，这将使加拿大公司有能力加入新的、更大的供应链和生产链，而日后美国企业在谋求进入 TPP 成员市场时将面临困难。加拿大贸易部长尚巴涅在智利会议结束后接受加拿大国家邮报采访时强调，加拿大正在寻求加强其在亚洲的伙伴关系。他透露，加中自贸协议探索性谈判进展顺利，程序启动后正逐步的进展。至于杜鲁多总理提及的亚洲贸易的另外两个重点国家，日本和印度，尚巴涅表示，他在会议期间与日本代表团进行了多次富有建设性的会谈，双方具有在亚太地区促进自由开放贸易和基于规则的贸易的共识，但两国能否签署自贸协议仍不确定。尚巴涅两周前访问印度时，在取消加拿大豆类贸易壁垒方面取得了进展，加拿大还正努力促成与印度签署外国投资保护协议和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内政部长勒鲁因空饷门黯然辞职，前对外贸易事务国务秘书马提亚斯·费科尔出任新内政部长。埃尔多安叫停所有在德国修宪公投造势的竞选活动，深陷问题肉丑闻的巴西又失去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香港。下面再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福布斯杂志20日公布了2017年的全球富豪榜。根据《费加罗报》报道，法国有39位亿万富豪。法国的亿万富豪总财富与2016年的2450亿美元相比，月增了21%。这是福布斯杂志周一公布的。阿尔诺特位居法国富豪榜的榜首，比尔盖茨仍然保持世界第一富豪的地位。法国有39名亿万富豪，他们的总财富高升至2450亿美元，其中最富有的是阿尔诺特。福布斯杂志排名榜上的法国第一名是奢华集团 LVMH 的老板阿尔诺特，他拥有415亿美元的财富，位居全球富豪榜第11名。他取代了欧蕾雅化妆品集团继承人莉莉安·贝当古夫人的法国首富地位。贝当古夫人位居全球财富第14位，不过他仍然保有全球最富有女性的地位。阿尔诺特接下来的富豪按照顺序的排列是达索的航空集团的总裁塞尔日达索，还有克林集团的创始人皮纳克，以及电讯集团的大咖德拉伊。这前五名法国富豪的财产总值将近1258亿美元。另外，香奈儿的大股东亚兰，还有杰哈德威尔纳两人，以及拉卡塔伊的集团总裁贝斯尼耶。另外，大电讯集团 Free 的老板贝诺多也在排名之列。另外还有佩伦可石油集团的创始人的遗孀卡利贝多都在法国富豪榜的前10名。根据法新社引述法国福布斯总裁，也就是法国事务专家多米尼克布索的话，波米尼克也是位居最有钱的法国人的行列中。他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财产继承人，或者是把家族的财产发扬光大者。在法国亿万富豪的榜有23%是靠着财产继承，而全球这个比率平均是15%。另外27%是靠着发扬光大祖产而得来的财富，全球这个比例为20%。在美国，亿万富豪经常是靠着创立一个科技企业而致富。法国富豪的财产总数比2016年相比月增了21%，而全球来说财富总数增加了13%。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的排名指出，比尔盖茨微软的创始人保持全球最富有男人的地位。该杂志确认了这位网络大亨的财富不可抵挡的上升。盖茨连续4年蝉联全球富豪的首座，过去曾经在22年当中财富位居全球的第18名，财产估计约有860亿美元。紧跟着排名在他后面的是美国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财富平均有756亿美元。去年位居全球第5位的美国亚马逊的总裁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今年排名第3名，他的财富由去年的276亿美元扩增到728亿美元，结果是由印迪特斯的纺织集团，也就是拥有 Zaha 服装连锁店的集团总裁西班牙籍的阿曼西奥·阿特加退居第4位，他的财产有713亿美元。年仅32岁的美国脸书创始人总裁扎伯克如今拥有560亿美元的财富，名列全球第5大富豪。要提说的是，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拥有35亿的美元财富，排列全球富豪榜第544名。这名商业巨子经常抗议福布斯对其财产的评估，认为没有反映出特朗普商标的价值。这项排名是以个人财富来计算的，而不是以家族的财富。他同时也根据股市的走势及汇率的变动来评估。美国仍然是亿万富豪人数最多的国家，总共有565人，排名在中国、德国及印度之前。中国总共有319名亿万富豪，另外香港有67名。而就在福布斯公布2017年全球富豪榜的当天，路透社消息指出，一代传奇人物美国的亿万富豪戴维洛·洛克斐勒去世，享年101岁。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刘芳主持的《公民广场》。
各位听众，近来朝鲜半岛局势颇为引人关注，美韩两国开始部署萨德导弹防疫系统，朝鲜当局则以发射导弹的行径不断挑衅国际社会。中国受到萨德事件与朝鲜核武问题的严重困扰，中韩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北京明确表态，威胁美韩两国将为萨德反飞弹系统引发的后果负责。中国民间也掀起反韩浪潮。在朝鲜问题上，北京似乎更为宽容，主张美朝对话以化解危机。面对两个朝鲜，中国为什么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中国对韩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能否奏效？中国与美国、韩国及朝鲜的关系将朝向何处发展？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陈破空先生，您好。首先，请您谈一谈韩国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的真正目的何在？萨德系统的部署将在何种程度上对中国构成威胁？
我想，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完全是一个自卫的手段。因为这个有因有果，原因是朝鲜、北韩发展核弹和导弹，对韩国构成了直接威胁。而当韩国需要由中国来给北韩施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而习近平当时连韩国总统朴槿惠打过他的热线电话都不接，说显示毫无诚意。韩国本来是前两年跟中国亲善，希望通过中国来解决北韩的威胁，但是后来发现中国并无诚意。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被迫重新考虑延拖了10年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所以这个事情情况很清楚，北韩的导弹和核弹是进攻性的，韩国的防御系统是防御性的，是自卫手段。而北韩是原因，韩国是部署是后果，而北韩在先，韩国在后。所以谈不上韩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构成什么威胁，只是说对中国导弹中国境内的这个导弹部署或者导弹瞄准，这个韩国的反萨德系统可以监控中国的导弹运行。但是中国在中国边境部署的一个东风41洲际导弹，另外在东北部署这个长城的这些导弹，事实上反过来对韩国也构成了威胁。他不知道是威胁谁，但是如果说朝鲜有战事的话，中国这些导弹对韩国是构成了威胁。如果说韩国的防御系统也一定程度的覆盖中国的范围，我想也是韩国的防御性措施。因为萨德导弹系统是高空末端拦截技术，它并不管中国的导弹往哪里发射，但是如果落向韩国，韩国是可以在末端进行拦截的。说末端拦截系统，说韩国是被迫而为，而且是自卫手段，完全对中国不存在构成威胁的问题。如果中国压制北韩，北韩撤出核弹或者导弹，停止核弹导弹发射，我想南韩不至于部署这个系统，或者中国在东北撤出自己相应的一些针对韩国或其他国家的导弹部署的话，我想韩国也不会部署这个系统。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在平壤，问题在北京。
美国将在萨德的部署中获得怎样的利益？日本为什么也对萨德计划持支持立场？
我们知道美国跟韩国和日本都是盟国，北韩的导弹危机啊，直接给韩国和日本构成了威胁。跟韩国就不用说了，北韩对韩国是有敌意的。1950年的战争是北韩发动的，当时1950年6月25号，金日成下令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去攻打这个南韩。我10来年前我去那个三八线参观，两次去中朝两韩交界的三八线，发现北韩挖有10几条隧道，企图进攻韩国， 但是韩国这边从来没有什么挖地道或者有侵犯北韩的意图，说北韩的侵犯意图是明显的针对韩国。同时北韩不断的发射导弹和核弹，而很多导弹落入日本海，最近的4枚导弹有3枚落入日本的经济专属区，侵犯了日本的主权，因此对韩国和日本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而北京在背后支持北韩，这个意图很明显。那么美国作为日本和韩国的盟国，有责任有义务来保护韩国和日本。如果美国不提供这种保护，或者不提供核保护伞的话，韩国和日本完全可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那到时候在朝鲜半岛就是以核对核，以核制核。而日本一旦发展核武器，我想北京或者中国政府只有跳脚的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美国来说谈不上整体利益，谈不上本身的利益，谈的是全球利益、地区安全。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力量的存在，东北亚或者亚洲只会陷入冲突和战乱，而中国未必是这场冲突和战乱的赢家，而北韩就更不用说了。
面对朝鲜发射导弹的行动，中国为什么采取了不同于国际社会的立场，较为宽容的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危机？这种主张能否被美朝两国所认同？
对，大家都看到了，中国对北韩和韩国是一软一硬，而且是双重标准。北韩是搞那个进攻性的武器，但是中国是一再的包容、包庇，甚至是纵容。就像去年底，奥巴马政府在卸任前发现中国公司长期的向北朝鲜提供核元件、核燃料和核技术，中国的鸿翔公司、国营企业。在奥巴马政府的一再交涉之下，中国政府被迫的关闭了这家公司。但是后来发现了类似于鸿翔公司的中国企业还有很多，他们长期的违反联合国决议，长期的向朝鲜提供核燃料和核废料、核元件。也就是说，朝鲜的核计划事实上就在中国的直接支持之下。中国这样的企图是两个，一个是打朝鲜牌，试图拿朝鲜向韩国、日本和美国叫板，来形成中共一定的这个地缘战略的优势，来跟美国叫板。另外一个，中共之所以支持北朝鲜，因为北朝鲜政权呢是一党专制，在意识形态上有趋同，而且北朝鲜政权呢更恶劣、更坏，更是坏事做尽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共的政权是一个掩护，就有更糟、更坏、更恶劣的一个政权。中共这个政权显得就还好一点。如果设想北朝鲜政权被耕地或者金正恩被斩首，北朝鲜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的话，那中共他自己的这个一党专政在国际上就更显突出，所以他需要这样一个更面目狰狞的、更丑陋的形象存在，作为自己的一个垫背或者陪衬。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不仅暗中支持了北朝鲜这个计划，而且面对国际社会尤其联合国的决议一再违背。比如说去年两次北韩发射这个核武器之后，中国是参加了联合国的决议制裁朝鲜，但是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不减反增，而且增加了，甚至加倍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到后来今年金正恩杀死了金正男，金正男是受中共保护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出于维护面子才暂时宣布暂时进口朝鲜的煤炭，才是第一个有象征性的一个制裁措施。但是对韩国部署萨德，本来这个是中国带来的问题，韩国的总统和韩国希望中共解决这个问题，韩国不至于部署萨德，但是中共方面没有拿出诚意，因此这个问题是中共造成的。最后当韩国部署这个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中国对韩国这么硬呢？是因为要转移视线，要把这个韩国这个萨德这个议题做大。其实在国际上，萨德和韩国这个议题非常小，几乎不构成新闻，但是金正恩那个暗杀金正男这个话题却是头版头条，是巨大的新闻、大新闻。但是中共呢觉得这个事情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大丑闻，而且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事情，所以要炒作这个韩国杀的这个事件，来掩盖北韩核弹导弹或者是刺杀金正男这些丑闻。所以这样一个转移视线的做法，也使中共今天表现出双重标准、一软一硬这种诡异的姿态。
韩朝两国目前的局势将对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博弈中的地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北韩不断的发射核弹和导弹，使那个南韩被迫的采取防御措施，这个防御措施也就防范到不仅是北韩，也防范到中国，所以让中共呢很恼火。但是中共应该知道始作俑者是谁，在南北韩问题上始作俑者是北韩，只有解决北韩的问题，解决这个矛盾和冲突的源头，才能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而北朝鲜的问题背后又是什么？是中共的支持。如果中共真的断掉对北韩的支持的话，北韩不至于像这么疯狂的跳高，那朝鲜半岛也不至于这么对垒。所以很多问题对一党专制的政权来说，他们善于制造问题， 善于不断的制造危机，然后呢要求对方呢解决问题、解决危机，这是一种诡诈术，这是一种厚黑学。我想从平壤到北京的政权都是如此。如果要让东北亚安静的话，最重要的是北朝鲜的政权更替，还有北京的改弦易张。否则的话，我想接下来招致的恐怕是美韩采取突然的行动。像以川普的性格，他要么什么都不作为，不理不睬，要么就采取突袭行动，对金正恩进行斩首行动，或者对北朝鲜的核设施进行定点清除。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他也不得不面对的可能的后果。
最后请您谈谈中美关系将如何影响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
中美关系从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在地缘政治上也是对立。那么由于现在川普强势上台，展现了一个新的姿态，所以中共不得不现在看上去有所妥协，有所让步，不敢像对奥巴马政权那么猖獗和无所顾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他也希望维持跟美国的关系，历届中共领导人都把中美关系看成重中之重。如果要发展中美关系的话，双方都要拿出诚意。对美国来说很简单，如果中共在贸易、汇率、北朝鲜问题、南海问题上收敛的话，不再采取那些违规的行为的话，我想美国对改善中美关系没有问题。但是对中共来说，他顾及自己的政权，觉得这个政权需要民族主义，所以他需要这种扩张的态势，而且他需要意识形态，所以他需要继续庇护像北韩这样的流氓政权。但是对中共来说时间不多，因为川普上台有一个很明显的意图，就是试图改善美俄关系、美俄和解，而这个在国内当然受到很多阻力，受到民主党的阻力，受到美国左派的阻力，同时那个俄罗斯黑客入侵美国民主党网站，这个事情也构成美俄关系改善的困扰。但是如果川普能够突破这个障碍，实现美国和俄国关系的历史性改善，美国和俄国一旦得手，朝鲜问题美国就不再依赖于中国。比如如果说朝鲜有事，俄罗斯派出重装甲部队阻隔在中朝边境，阻隔中国军队或者拖延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的时间，那美国和韩国完全可以联手对金正恩采取斩首行动，对核设施进行定点清除，中共到时候完全是眼看着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将陷于完全的孤立和绝境，这样的趋势正在发展之中。我想对中共的时间不多，对中共来说他需要改弦易辙，就是改变他的中美关系上的敌对立场，尤其是改变他对北朝鲜流氓政权的庇护，因为这种庇护下去了，我想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可能导致北韩政权的覆灭，甚至危及中共政权本身。
谢谢陈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罗海燕是重庆人，在法国生活多年，非常热爱烹饪。在她的烹饪中呢，她喜欢混搭的风格，这也是她自己生活上的理念，就是融合中西文化，让普通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请听法广专访罗海燕女士。罗海燕女士您好。
您好。
您非常擅长烹饪呢，而且是属于中西合璧的那种烹饪风格。您法式菜肴呢有混搭重庆菜肴这么一个做法啊，请您具体介绍一下。
比如说我会把法国菜里面的，比如说一款它的白煮鸡，也许我把它搭配上我们重庆的一个白砍鸡，麻辣的调料。
你讲讲你怎么想起来把法国的那个烹饪菜谱翻译成中文，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是因为我十多年前我才来法国的时候，然后自己又非常喜欢做菜嘛，然后又比较喜欢吃法国菜，然后我就想自己在家就研究一下。但是其实最早呢，我的法文不是很好，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然后去做，然后翻译出来那个方子这些我放哪里呢？我在想，后来我就想，哎，部落格啊，我就放到我的部落格上面，就算是作为一个自己的记录吧。然后就这样，然后慢慢慢慢就记录了很多。
您愿意跟大家共同分享自己的成果，这也很难得的。
嗯，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你博客有十万粉丝呢，已经有多少年了？
我做美食博客可能有七八年，之前是属于那种来法国的时候是旅游啊、育儿啊博客之类的。
您觉得就是翻译完法文的菜谱之后，自己的法文是不是也有提高呢？
对，其实到这几年我根本就不需要再去翻译，就这几年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为了粉丝吧，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他们比较喜欢看到比较纯粹的法国菜，然后就是说圣诞节的菜呀，然后复活节呀，我们这边是怎么过的呀，他们更喜欢了解就是纯粹的法式的生活。
其实在法国呢，烹饪也是一个艺术啊。您来到法国，您这位重庆妹子也是挺敢拼敢闯的。你觉得自己得到的反馈和心得是什么呢？就是中西文化在你的普通生活中的体验。
我就觉得就是我可以通过就是每个地方它不同的菜系它的味道，然后去了解那个地方的风俗文化。每去一个地方，我最喜欢就去逛他们的菜市场啊，这些我觉得这种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去年我们全家去西班牙，然后我就跑去逛那个菜市场嘛，然后就发现西班牙人，我就看见有一款很肥很肥的那种咸腌肉，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那个摊主，我说你们是怎么样吃这个的，我就会主动去问他。他们也很好嘛，然后马上他就切两块那个很肥的那个肥肉，然后把它放到面包上，然后他就递给我们吃。
你发现了很多新的菜谱。
对对对对。
你非常谦虚，你说我是一个家庭主妇，其实你把在生活中也找出了一些亮光，让自己生活很丰富。
对，可以这么说。5年以前我就开始喜欢做那个法式的甜点，因为法式甜点是在法国是比较传统，然后在全世界都比较知名。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研究法式甜点，开了一个淘宝店，也让自己的生活就是过得更充实。
嗯，我看你做菜的时候，还有专门摄影师给你拍摄，自己感觉如何？
那个是我跟在巴黎这边跟老佛爷合作做的一个节目，那个是一个以法国圣诞节为主题，当时我们做的那个蛋糕就是在法国过圣诞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吃的劈柴蛋糕，就是像树桩一样的那个蛋糕。
一个中国女孩去做法国人的蛋糕。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挑战吧。我觉得做的蛮好的，我觉得就是在现在在中国就是做法式甜点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能够真正就是说去接触到这个法式甜点的精神的精髓的那种去体会到的可能就比较少，大家都会比较跟风。现在我们在进行一个组织那烘焙旅行团，带他们到那个法国比较知名的 Le Note， 然后去学做甜点，带他们去体验一下在巴黎的那个米其林三星，就是说体验真正的法国菜法国甜点，就是让他们学到正宗的法国菜法国甜点。
非常感谢你啊，罗海燕女士，跟大家分享你的生活和你的快乐，这也是一种中西合璧的生活方式。其实
对的，我也很开心和大家分享。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罗海燕女士接受法广专访，也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首先请听 Dehabi Daxi 演唱的歌曲《让保尔》让保尔。
Apprends-moi à danser, aide-moi à chanter. J'ai jamais su bouger, tu t'as jamais bugué.D'où vient ta fièvre? Avec toi c'est comme un rêve. C'est mon avenir qui flanche de ma tête à mes hanches. Jean-Paul, Jean-Paul, fais-moi grouver. Jean-Paul, Jean-Paul, fais-moi décoller. Jean-Paul, Jean-Paul, je peux plus m'arrêter. Jean-Paul, Jean-Paul, tu m'as délivré. Quand tu cours.Don't move.
faire du plaisir. J'oublie tout grâce à toi, mais je sais même pas pourquoi. Quand tu te lances sur la piste, y'a comme mon cœur qui glisse. Mes pieds se déchaînent et ton corps m'entraîn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内政部长勒鲁因空饷门黯然辞职，前对外贸易事务国务秘书马蒂亚斯·费科尔出任新内政部长。埃尔多安叫停所有在德国修宪公投造势的竞选活动，深陷问题肉丑闻的巴西又失去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香港。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来欣赏 Ours 乐队演唱的歌曲《从不会跳舞》 Jamais su danser。
Serré dans tes épaules, tu n'aimes rien montrer. Là-bas au fond, tu t'isoles. Il y a si de plis que l'on voit entre tes yeux. C'est même très d'ennui, beaucoup trop sérieux.Jamais su danser, t'as jamais su glisser. T'as jamais pu, jamais su danser. Jamais tu laisses aller la tête renversée. Resserré dans tes épaules.